我们前面呢，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个佛法概论呢，已经讲到友情这一章了。那说嘞，诸佛这个出世嘞，皆在人间，在人间成佛，以这个人间呢为最殊胜，那么这个佛陀何以必须出在人间，就是人间有什么殊胜，就是佛陀了成佛都出现在人间，那么人间又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呢？这可以分为四点来说，就是说佛陀人间呢有四点可以讲的。第一个呢，环境，天上太热，畜生、恶鬼、地狱、三途太苦，太热了容易堕落，太苦了也无力追求真理与自由。那么就是说，这个太苦的环境不好，太热的环境也不好。这个你要太苦的环境了，就没有力量追求自由，没有力量这个思维真理。太热了的话，就容易堕落在这个享受当中。你见我们人的生活也是一样的，这个如果是说你要在一个很贫困、贫困的不得了的地方，你连基本的这个物质保障都没有，只光顾着这个吃饱饭啊、睡好觉啊、拼命的忙碌干呢、你想读书啊，这个书没有，你也受教育呢，老师也没有，学校也没有，你怎么能够提高自己啊？没有办法。那如果是在一个带享受的境界呢，我们有自觉心的人是太少了。比如说生活在繁华的都市，每天这个喧闹，人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的，各种各样的娱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小孩子这个读书啊比较困难呢？这个游戏机啊，小玩具啦，这个五花八门的特别多，关这些东西把他迷惑的，他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思考的了，就跟那游戏转呢，游戏怎么动他怎么动啊，他这个思考啊就不会像过去的人呢有那么多复杂的这些这个实际的这个背景来教育的，所以就容易沉浸在这个当中啊，做后的沉浸小说了，所以这个环境的困扰啊是很多，适合的环境呢，它也有一定苦，就像过去你看说贫寒出孝子，那么有些都是出生这个贫寒这个地方，然后发奋励志，因为苦啊，环境逼着他了，其他环境人都比他好啊，他一看不行的，应该奋发了，应该努力了，这个早起夜睡呀、勤奋这个练习呀、那么这样他终于就有这个嘞成就。那他如果完全基础都没有，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工作，你想提高一点，你天天上班了，压力喘不过气来，周末也不给你休息，你怎么提高啊？他有一个基本点，就是说我现在条件也不比人家好，感觉到啊很辛苦，但是呢我又还是能够怎么样也挤出一点时间，也有一点条件，就是这个发心力啊提高自己，那终于有一天就改变了，我就可以有一个新的这个进步啊，那就是这样的。通常来讲就是说条件好事的人一定都会贪着放逸，但是也特别了，也不见得完全的，比如说像佛呢，他是太子，出生一个王室家族，家庭里面他看到这个四城门，游四城门的时候看到这个人间的痛苦，深深的呢影响到他了，就决定要出家了，要寻死反道啊。那我们一般的，你像这个社会纨绔子弟，他就知道这个花花绿绿的纨，他要拿这个心思啊，所以沉溺在 好的环境里面的人，多如牛毛，要能够在这些地方说啊，也能够发起心啊，做点什么事情啊，或者有点什么向善的，那是相对来讲就困难是少数啊，不能说是没有，是有的，但是你说这个比较苦一点，就会有一点触动心嘛，也不见得，有的人他会有点这个就是算了，觉得无能改变的也不改变了，但是他的这个逼迫这个心啊，这个要多一点。所以这里讲呢，天上太乐不行，地狱啊太苦了不行，人间也有接近这两边的形态。如果生活宽裕，遗产丰富的，由于物质的过分享受，穷奢极欲，每每蛊墨自己，弄到堕落而后已。反之，太贫苦了，由于生活的逼迫为衣食所苦，或做杀盗等业，少有机会能从事学问，追求真理与自由。就是说，内径的来讲呢，我们人间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呢，在我们人间呢，这个物质条件好的人呢，就是刚刚说的了，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他就是情色极欲的享受，天天享受，这没有什么理想，也没什么抱负，没有什么精神方向的，弄到最后堕落了。那太苦的呢，每天缺衣少食啊，甚至于为了能够多一点这个财富啊，铤而走险呢，这个打家劫舍了，他哪有心思来从事学问追求真理呢？所以这个人间也有相对的情况，苦乐均调的人间善有此种现象，何况极乐的天堂，极苦的地狱。就是说我们人间尚且如此，如果是到了天界，他这个乐的境界更殊胜，苦的境界也更殊胜，那就不用说了，那这个诱惑那么大，这个痛苦那么多，他怎么会有求解脱了，就求真理的想法呢？他没有。经上说，第四天为了佛法，特来世间禀受，但他在享受五欲时竟然完全忘记了。就是说这个欲界天的天人呢，第四天嘛，他为了想要学习佛法了，他就来世间，这个到释迦佛这里来向佛请法，但是呢，这个世间也有五欲了，欲界天有五欲，世界也有五欲，那么他来的时候啊，他一享受一沾染呢，都忘记了，就忘记了，太苦太乐，均不易受行佛法，唯有苦乐参半的人间，知苦而能厌苦，有时间去考虑参究，才是体悟真理与实现自由的道场。就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呢？我们要在这个苦乐参半的环境里面来修学佛法，这样才能够受持佛法，知道苦，厌离苦，有时间去进行这个参究，这样才能够体验真理，才能够追求解脱，就是他不是很苦，这样的话有力量，能够有时间来想这些问题。他也不是太乐，他会因为苦的这个来触动，引发他的这个思考，不停留在我们眼前的现实生活里面，就好像有句话说了，历史呢是贵族的坟墓，你看一个国家的建立也好啊，一个什么王族贵族的成立也好，它都是这个嘞，从这个艰苦卓绝的奋斗，或者斗争，战争这些开始的， 然后呢，他一旦上了位之后，就开始放逸自己啊，穷奢极欲了，或者最开始的时候呢，能够监听各种的上意的东西，能够学习各种好的东西，等他一稳定之后呢，就开始享受了，什么东西他都听不太进去了，听不太清楚了，就把自己隔离起来似的，也就是非常这个蒙昧蛮横，这样时间一久啊，他就开始消退呀、你看世界这个历史啊，我们读历史也知道这些现象，你看一个过去有些小国家了啊、哦，强盛呢，这个我们地球上全球称霸，那后来呢，后来他也不行了，他只要别人不欺负他就已经算够可以了，但这个就是，会放逸在这些成就里面，好的环境里面，所以一定要苦乐参半的情况，才行，让我们人生呢，这个无常啊，很快呀、啊，活几十年就死了，这不像比如说北俱楼州的天人活一千岁，你想想一千岁什么概念？我们现在人可能有些人也是有点痴心妄想啊、哦，想要长命百岁嘛，想要长生不老嘛，或者是所谓的永生天堂嘛。那你没有智慧求解脱了，你会活得烦。你自己可以假想一下，假设你活一千年，你怎么来安排你的生命？你说哎呦，我要追求美食，天天吃，到时候吃的你大眼瞪小眼，你才不想那么吃，你会觉得没有意思。所以要有求解脱了，追求解脱的精神，才能够彻底实现自由，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你活得很久啊，那跟坐牢有什么两样呢？做了一个高级牢房，待遇很好，这我们就坐在牢房里面呢，坐在自己思想观念的牢房，坐在这个每天朝九晚五，这个公司的牢房，坐在火车上的牢房，坐在飞机上的牢房，总是坐牢房，这牢房搬的到处走，是这样的。这个一个呢就是凡境，要苦乐呢，参半的人间最适合于修行。第二个呢是惭愧，曾阿含惭愧品说，以此世间以其世间有此二法，不与六处共同，就说我们人间呢这个地方呢还有两法，跟这个畜生道啊不同的地方，这是人处的差别处。人去有惭愧心，惭愧是自顾不走，要求改善的向善心。依于尊重真理法，尊重自己，尊重世间的法治公义，向轻惧破恶，从众贤善前进。就说了这个增压含经里面的惭愧品谈到啊，我们这个人类啊有殊胜的地方，惭愧胜，人有三个胜嘛，就是意念胜，这个犯行胜，这个康忍胜，就是力量强的，那么惭愧胜呢，就是讲有，凡行胜呢，就是讲有惭愧心，就说了他心里面呢会力求自己改善，能够为追求这个嘞，真理，能够策发自己这个嘞向善性，这个是人间的这个殊胜处，跟其他的这个畜生道的这个友情的不一样。畜生道的友情的话，他就是吃完草啊，吃完什么东西啊就睡着了，吃得很好，睡得很好，那么所以我们也人呢，有些人还会做颠倒想，哎呀你看还是动物们比我们好，你看他不上班， 吃吃早，吃吃草料，吃饱了，胃口好了，就睡觉去了。那个多自在呀！我们人的话，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应酬，太防御性了。所以这个只是从它的一面看。那你没有想到啊？比如说猪啊，猪的话，主人把它养得好好的，目的为什么呢？就是打它的主意，目的不是把它养好，目的是把它养肥，早点的送去杀了，卖肉，赚钱，是这样的。所以虽然它，吃好睡好，但是最终一天呢，这个命运非常悲惨，被杀掉了，那怎么好呢？所以，有一些愚痴的人呢，认为我们人还没有畜生好，畜生还比我们过得好，我们人过得多痛苦啊！怎么这样想？所以啊，以前我听人家讲个笑话，所以这有几个有钱人呢，他们虽然有钱呢，也到处很放逸啊，但是想说，哎呀，管这些东西也是很辛苦，还不如来生呢，投胎做猪啊，做猪比较啊。快乐，吃了睡，睡了吃，但是他没想到，猪在被杀的时候啊，这个大喊大叫的是吧，不可怜的，那众生这个人，这畜生的话，他不像我们人有惭愧心，我们人的话呢，他会思维到自己的不足，观察到，比如说像儒家也是这样的，无时日三省吾身，一天要三次观察自己。这个与朋友啊，与这个交往呢，是不是有信任呢？为这个国主啊、上司啊，这个做事啊，是不是忠厚啊？自己这个修身呢，这个道德有没有这个提高啊？就是来观察自己，就是提高自己，有一个来改进的、改善的这个向上心。对于这个真理，对于这个法呢，有恭敬心，追求这个呢真理，尊重自己，尊重那世间的这个法治公义，就是尊重舆论呢，尊重这个大家的这个道德观念了，那么就是会轻聚破恶，从众行善，就是远离罪恶的行为，而呢。这个追求道德的行为，这个是人的人间的一个嘞殊胜的地方，这是道德的向善心，能消除烦恼、众恶的动力，为人类，所以为人的特色之一。那么这个是人的特色之一，就是他的这个烦心甚，能够为这个嘞。提高自己的修养德行，就你比如说我们人呢都是讲哦，你看你这个人呢很不文明啊，你这个人呢很文明，他都是从这个人的修养上来比较的，修养比较上才有这个差别了，所以人一觉得，哎呀，人都说我没修养，我才没有修养呢，你才没有修养呢，所以就反过来又说别人为什么，他就不好意思嘛。实际上，虽然有的人是，这个我们一般讲的说，很耍赖的样子，但是他的这个心理底层意识呢，还是有觉得自己呀，德行不够，修养不好，要修养好一点，德行高一点，那么就是这个，我们人的这个防形胜，这个嘞，尊重自己，尊重这个嘞，德行真理的一个嘞，特征。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为什么在人间呢，才好修佛法，才能够为成佛？就是智慧。三恶趣是缺少智慧的，都得依赖身德的本能而动作。人却能从经验的记忆中启发抉择、量度等能慧力， 能设法解决问题，就是到人间成佛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了这个人类啊，他比较有这个嘞智慧，这个三恶趣啊，他们这个智慧也没有那么高，他们生的这个道里面之后，就是靠本能来这个生活了，你比如说这个豹子，他就靠自己跑得快，这个猴子啊，对吧？他就靠基本的自己会手脚啊灵巧，能够在这个树丛当中啊跳腾，跳跃飞腾，采一些果子等等这样过啊。鸟的话呢，就靠自本能飞呀，做点虫子啊，找点这个草籽啊，捉几个烂水果吃吃啊，他就靠自己的本能来吃，来过日子生活了。那鱼的话呢，鱼的话就在河里游啊，牛啊就吃草啊，这样的一群落一群落的这个嘞，物种这个生活。那么他不会说像人呢，人的话呢，他有一个前面讲过意念圣。我们人能够从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里面呢，不断的积累，不断的提高，就在这几个经验里面呢，进行这个思维呀、思考啊、想象那，然后将自己的这个智慧啊、知识啊，不断的这个扩充。所以我们讲说，哎呀，这个小的时候，你看婴儿啦，发育的时候啊，慢慢到成人小孩子的时候，他这个智商也不是很高的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人笑着，你看你这什么智商呢，你还三岁的智商呢，就说他这个还处于一个蒙昧的状态，知识未化，还没学什么东西，没父母好这个老师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教育，他没有办法这个积累经验，他还不太的这个懂得这个种种比较，你像这个猴子啊，大象啊，鸟啊什么了，他们你说他完全没有智慧啊，他也是有智慧，有一点智慧。他跟我们人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前面讲的樊先生他没有，他不懂得这个什么廉耻啊、道德这些观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骂人不好啊，就是说形同禽兽啊，就这样说人家嘛。当然我们人里面这个道德不提高的话，那跟禽兽也没有什么差别。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智慧圣智慧书圣这些呢是讲的环境上的也苦乐了差不多了，这个都有啊，天上的不行了。那么这个意念圣就是我们智慧可以积累的，你看这个千百年来几千万年以来，熊猫它就只知道吃竹子，它从来没有考虑吃吃中餐呢、吃吃西餐呢，是吧？那猴子的话，它就只习惯了在树上飞来飞去啊，跳一跳啊，鸟啊，它始终是在空中飞啊，那我们人呢，你看这个智慧呢的积累，最开始是采集果实，慢慢这个打猎，慢慢的就是有规划性的这个嘞，作物耕种，然后尝试性的嘞各种食物，你看，特别是中国，你看。这个食物的文化，这个应该是最丰富的了。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吃的东西，单从这些发展呢就不得了。你看这个现在借助这个物质的自然科技嘛，这些工具嘛，通过人的精巧的思维，这属于工小民的一部分呢。那你看造个轮船啊，我们就可以在海里面航行呢。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在一起的。那以前你会游泳，你能游多远呢？游不了多远嘛。你搞个竹筏子，能够飘多远？你要是大海里面一飘就没了，这都不行。这坐飞机啊，可以飞到空中的。我们是没有这个羽毛啊，没有翅膀的，但我们人借着这个物质的力量，它能够飞行。那还可以到海底游，可以搞潜水艇啊，到海底里面，自由的这个了游弋，所以这都是我们人的这个殊胜处，它会积累经验，大象力气很大是吧？ 就我们人的这个各个那从力电上比不过它，那个蝙蝠的话它这个有超声波了，我们人呢你在耳朵听不到超声波，你没有办法依靠超声波来判断方位，所以远远不及这个类蝙蝠。可是人类他通过这个经验积累啊，发明了工具啊，他也可以吸收到这个超声波，他一样的可以依据这个物质的这个工具延伸我们人的力量，所以最终啊，这个地球上的主宰就变成人类了，不是说大猩猩呢，不是说力量最大的大象呢，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有这个智慧抉择，能够设法解决问题，这个是属于工巧啊，世间智慧，不但有世俗智，相对的改善环境身心，而且有更高的智慧，探求人生的秘奥，达到彻底的解脱。这就是我们人呢、最殊胜、最殊胜的一个地方，会反求诸己，深入洞察我们的这个生命状态，最后达到呢解脱，彻底的解脱，不只是说，刚刚提到的一些人间的智慧啊、工巧啊、善巧啊、工艺啊，可以天上飞，海里游啊，地上跑啊，跑得快呀、你看地上，比如说现在这个什么快速火车，一下子就一个小时，一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你一个老虎怎么跑，跑不过。豹子怎么快跑不过，都跑不过，这个天上鸟飞它可能都跑不过，所以的话呢，我们人间呢，它这个解决问题能够提高这个种种力量，但是更深刻的呢是，不是改变环境，是探求人生的奥秘，能够使人从这个痛苦里面解决出来了。我们现在是这个物质科技的发展呢啊，极大的影响改善了人的生活，所以大家一个劲的蹦往这个地方蹦，总是撞到南墙不回头啊，这没有想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佛法在2500年前呢，伟大的佛陀了，他在菩提树下觉悟之后，就将他所觉悟的真理开显出来了，代代相传，在我们东方这个国土当中啊，东方这个范围当中，印度啊，中国啦，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啦等等啦，这些地方到处在开花结果了，只是由于历史若干的原因之后，它这个影响力没有发挥出来，所以呢它不成为一种显学。我们现在成为显学的呢是欧洲文明的这个发端，欧洲文明的话，那大家应该去了解啊，它又是最早期这个什么希腊啦，这个时代的这个文化，就是人文的思考，并不是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基督教文化的思考，导致那个时候是最黑暗的这个时期了，他们当时候，你比如说在100多年前呢，应该不止100多年前了，这个是在清代中叶的时候，这个利玛窦啊等等啊，这些神父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一看到中国的这种富庶，这种强盛，叹为观止，所以他当时候他们这些就是抱着一种呢平等心、交流心、学习心来传教，跟100多年之后啊，中国衰败衰朽，就是说他在物质文明上这些大大的被西方这个超过了、赶过了，又站在一种那很高的姿态来传了，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很多事情的这个时空转换了，确实令我们这个了解之后啊，非常的这感慨，是这样的。那么他也是打破原先的这种落寞愚昧呀，所以他才发展到现在。但东方的这个体系像佛法啊， 他本身就是很好的优秀的，但是他们当然他没有在这个其他方面注重，是根本性注重呢我们内在精神的解脱，内在精神的自在，所以才会在中国了跟本土文化融合了，形成儒释道三大家了，光辉灿烂了，这样的一个嘞格局。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其他方面都改善了，那么不改善的是什么呢？是倒过来了，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本身，精神的本身，那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就应该是呢有一比较超越性的一些的这个思考，重新呢从这个佛法上本位上来进行的学习，那么这个人间的环境呢苦乐参半，基础，然后第一个这个惭愧心呢，还有这个嘞这个智慧的意念上在提高。人间的环境苦乐参半，可以从经验中发挥出高尚的智慧，如不粗不细的石头能磨出锋利的刀剑一样，就是我们人间的这个环境呢，它有快乐可以追求，有痛苦挫折给我们经验经历，就你玩一个事情做的时候，你做对了当然就会得快乐了，做错了都痛苦了，是吧？就像我们人一样的，好好学习，成绩提高，一开始放逸落在后面，痛苦一下快乐一下，痛苦一下快乐一下，就不断这个积累你的经验啊。那比如说做事业成就的时候，有的人呢天马行空呢，自得意满呢，少年得志大不幸，然后嘞这个嘞自己不想自己放逸自己啊，这个我们讲黄赌毒啊之类的了，五毒俱全了，还要把自己折腾的了，这个家庭破散啊，身体呢得病，然后呢事业倒退，甚至于呢破产。好，这样的有个经验，吃个亏呀，又重新开始慢慢做啊，这个吃一仗呢长一智，老实一点了，这个就是经验积累啊，他就不断的这个提高了，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说人类这个环境呢，它有这个促动作用，人本身的根性，它能够提高自己，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坚忍。我们这个世界呢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娑婆即康忍的意思，这世界的人能忍受极大的苦难，为了达到某一目的牺牲在所不惜，非达到目的不可，就是这个人间的殊胜的地方一个，就是坚忍性啊，我们心里面这个意识啊意志啊比较坚强，而且呢能够忍辱负重，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啊，种种的劳累辛苦委屈羞辱挫折都能够担负起来承担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人道众生呢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地方，娑婆世界就是康忍的世界，就是有苦不想到没苦啊，我们这个买了什么东西用了用了会坏啦，你的房子会漏啊，有的时候有自然灾害出现呢，等等情况都有，但是呢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理想境界，这个达到自己的这个美好未来，现在痛苦不怕啊，忍受，比如说读书寒窗苦读啊，挑针夜战的逢高济救的读啊，像我们学习佛法了也不容易的了，这个最开始呢很多道理都不懂，那就不断的这个学习啊， 不断的这个充实自己，那么这个静静的对佛法的道理啊，理解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这个当中呢，又经过很多辛苦的，很多这个基本观念不懂啊，慢慢一点一点懂，但是为了能够学好，能够修行成就，所以我不怕辛苦，你看过去赵州八十有行脚，八十岁了他还，这我们现在讲老头子啦，应该好好在家了休养了，他还到外面四处参访善知识，我们讲现在讲寻找高人呢，是这样的了。就我们现在要是各个人呢都有这样的精神，我看做世间的事业非成就呢，修学佛法也非成就，无往而不胜的。如果你没有这种意志性方向，这个抗忍性的，那就不容易承办一个事情。就好像你看讲这个教育故事吧，说这个李白嘛，李白都说啊这个没有什么进步啊，后来看了一个老妇人呢、在哪里拿个铁棒在磨，他一磨干嘛了，他是又把它磨成针，哎呦这么粗的一个棒又把它磨成针，这个当中的辛苦是可见的，但是呢这个精神呢意志啊很强的，他还是能够做得到。为了这世间的人能忍受极大的苦难，为了达到某一目的，牺牲在所不惜，非达到目的不可。这虽也可以应用于作恶，但如以佛法引导，使之趋向自利利他的善业，即可能行能行，能忍能忍，直达圆满至善的境地。就是说我们人呢这种精进心，努力的心，承担承受一些挫折痛苦，这个不断的努力，这种心情呢这种精神呢是非常的赞叹，值得赞叹，非常殊胜的。不达目的呢誓不罢休，那么比如说做恶事情，那这个固然的不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学习佛法了，受佛法的引导啊，去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断除自己烦恼的事业，那他有这样的这个真精神的话呢，他就是能够能行能行，能忍能忍。你看菩萨为了利益众生，这也不是那么好度的了，这人家还不愿意听你呢。但菩萨为了能够利益，就逐渐的学习种种技巧技艺，这个呢因众生的需要去帮助引导启发，这个乃至于长时间这个做是难行能行，这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忍能忍，你看真正修行的禅修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坐在那里啊脚也痛啊，胡思乱想的，这个调心调息啊，用大的力的时候又抓不住啊，用小了又不行了，又反复的这个嘞练习，这个要到深度的这个层面呢还有更多的这个付出，你看过去就有些尝试这个就是在这个身上种的一块地种点马铃薯之类的，用这个草木啊结个庵，就这样生活了。冬天呢要忍受寒冷，夏天要忍受酷暑，这个寒来暑往的，不计岁月的这样的练习，这个也要能忍能忍。那比如说我们学佛法啦，要把其他事情都放下，没有那么多时间是像别人去什么去看看电影啦，娱乐娱乐啦之类的，要花很多的精力时间，他忍受得住吗？这也要忍受了，只是说这个真的是时代时空的这个转换了，我们现代人要在自己最珍贵的生命里面投入一点点，非常的吝啬小气啊，那追求世间的物质利益了， 他反而是男性能行，男人能忍，嗯，干什么都可以啊，他比较这个努力，如果能够将这样的一个方向转化到佛法的方向呢，那是就会比较有大的成就，直达圆满至善的境地，那这样最后就能够达到圆满的境界。这四者环境是从人的环境说，后三者是从人的特性说。那么这个四者就是出生在人间来修行成佛了，殊胜的四者呢，可以分两类，一个是环境，这是一类，一个呢是说我们人这一道的众生他本身的这个呢特性，人本身的特性那么就是这个的三个就是说凡行色、意念色、勇猛色这三个那么在婆娑论解说为就是大毗婆娑论以后大家要学得多一点的时候啊，有精力啊，有基础啊，可以去看看那个非常非常好。解说人为子希义忍莫诺沙三义起士经等起士等经，起士经是这个阿含经里面这个长阿含经里面呢，这是有的起士经，起士经就是说四间成嘛，四间出现嘛，就起士经嘛。那这个就类近于这个基督教里面讲的创世纪了啊，上帝创造人类，创造世间。那佛法里面呢，一缘起的生命观，众生皆无穷，气世界无量，无穷无尽的宇宙世间，无穷无尽的这个生命世间。但是呢，局部的世间是有成住坏空的。那么这个世界成的时候是怎么样呢？这个启示经佛法里面的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呢，就是这样怎么怎么来的啊，什么什么天开始的这个有兴趣的不妨自己去找资料去看呢。我们这个学佛法了不只是说在我们这里听听的时候了解一点，佛法呢你要广学多闻，要把问题弄懂，打破砂锅问到底，要求真求实求证，有这样的真精神，这个佛法才会真正的相应起来学得好。那么起士经等说了勇猛意念犯行三世这圣与天上，与经所说三者相同，就是勇猛意念反省这个三个跟这里所说的是相同的，惭愧跟仔细意跟反省圣相应，智慧呢跟这个莫诺沙意念圣相应，坚忍勇猛精进勇猛性相应所以他这个有一连贯的，反省的话就是人有羞耻感呢就觉得什么什么好什么什么不好啊，有着这一个标准建立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这个心猿意马啦、贪嗔烦恼啊，这是非常强烈的。这个我因为这样的观念，我就是收摄自己的心，调整哪些该当为，哪些不当为，给自己呢画出这个范围来。那约束自己，检点自己，那就是惭愧心呢、仔细意了。能够将这些罪恶的想法停下来，意念生的话就是说不断的这个经验培养，能够将以前的这个经验予以积累，这个是意念生那么就成了智慧了，又成莫诺沙了。勇猛生就是说他这个心的勇悍呢，无有阻拦呢，无有抵挡呢，他心里面能够承担，能够抗忍一切困难，一切痛苦都不畏惧，是这样的。这样诸佛接触人间成佛，开眼教化是人类同的正觉就是佛了都出人间，在人间这个地方成佛，它有这个好处，环境上苦乐参半不太苦不太乐不耽溺于苦呢不耽溺于乐也不受制于苦所以它 本身呢，又有这三个殊胜，所以来人间成佛了，就容易了。佛法不属于三途，也不属于诸天，唯有人类才是佛法的住持者、修学者。所以佛法主要的流传的地方呢，它传播的地方是在我们人间，不在三恶道里面，也不在那天道。那么内境呢，佛法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流传呢，它一般呢，它既不在这个就很痛苦很痛苦的地方流传得了。你也看这个春秋时期的这个诸子百家里面那个管仲啊，是吧，他有做出管子嘛。其中有一篇他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就是说我们物质基础啊要有，大家才会懂得礼让，懂得这个嘞教化。那如果说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时候，那还怎么说呢？那就没办法说。那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呢，就像三恶道里面的众生一样，痛苦太多了。所以这个饥寒呢起盗行，这个就是盗匪啊横行，军阀出现等等，就出现这些情况了。那如果是太好，生活在一个很富庶的国家啊，那每天就是游历游玩，这个享受穷奢极欲的，那这种阶层呢，他也不容易修佛法，所以呢，是要有点苦，但是也不能太苦，有点乐也不能太乐，这样的情况下，才是最适中，才是最适合的。那么人生如此优胜，难得生在人间，又遇到佛法，因怎样尽量发挥人的特长，依佛陀所说的方法前进，在没有完成正觉的解脱以前，必须保持此优良的人生。就说了，我们人呢，有这么殊胜的这个条件，那么又是我们人又生到这个人间了，也遇到了佛法了，那么怎么样呢？那么肯定就要珍惜这个人生呢，珍惜我们所遇到的佛法，尽量的发挥我们这个凡行圣、意念圣、勇猛圣，这个人呢苦乐参半的这个环境，这些种种殊胜的条件，这个嘞，依佛所开示的方法努力，在佛法开始的努力，在没有完全解脱以前，就是我们还没有解脱以前呢，那就要保持良好的人生，就像我们生生世世啦都来做人，在人间呢来修行，在人间来学习佛法，若不能保持，因恶行而堕入三途，或受神教定落所蒙惑，误向天去，长寿天是八难之一啊，所以说是辜负了人生，如入宝山空手回。那这一段呢，就是讲的我们要珍惜这个人生，珍惜所遇到的佛法，保持人生不断的这个进步向上。而不是说了做种种恶行呢，让自己堕到三恶道里面没机会，或者呢是信了神教的这些思想之后啊，禅定乐的这个门闭之后啊，就一求上天去了，上天堂去了。天堂呢也不是好地方，天堂在佛法里面讲长寿天呢是八难之一，你在那里要待好长好长时间才到人间，到了人间才有机会闻到佛法，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珍惜，不能入宝山空手回。 那么这个整个呢，就是第三章关于友情的生命观。最后呢就谈到这个友情的殊胜，讲到这里了。那么第四章呢是讲这个友情跟友情的身心。友情跟友情的身心呢，就是前面说了这个友情呢这个基本的一些这个嘞内容含义，这个佛法的这个根本呢，在于对人友情。那么这个下面呢是对友情的具体分析，那也是我们展开佛法深层面观察的基础，就从这些地方开始的。那么第四章的这个友情与友情的身心呢，先是对友情做一分析。三处观，佛法以友情为本，那就应该认识友情是什么。我们经常说友情友情，这个利乐友情，利益友情，庄严国土。那么友情的话到底是怎么意思呢？怎么算友情呢？佛常用三处观去观察友情，分别友情的真相。佛这个观友情的时候，经常观的是以三处观来观察友情，分别友情的真相。但友情的分别观察，要从友情的流转相续中与身心的相依中去观察，不可为静止的孤立的机械分析。友情是有机的活动者，如当静止孤立的去观察，就会发生错误，误解佛陀观察的深意。就是说佛法里面对友情的关系啊，这个观察了，这个关心呢，了解友情的真相呢，是从友情生命的这个相续流转为对象来观察的。以友情本身呢，这个流转过程当中身心相依的这个情况来观察的。在我们现在就不一定了。你比如说对友情的观察，对人的观察，如果他从生理生物现象观察呢，他只是通过解剖啊，通过仪器啊这些观察啦，通过物理化学的分析啊，那观察来怎么样？我们人就是一堆碳水等等的化合物组合在一起的，没有其他东西。又火化以后就一把灰啊，没剩多少啊，其他都变水气了，说没就没了。你说人还有多少什么东西啊？人就是这么一大堆物质，所以他就是从一个静态生的方面来观察。如果身心相依的话呢，都不一样的。身心相依啊，我们心情好，身体好改善，这个心情不好，这个身体呢，也受到这个影响。那么反过来，身体不好的时候，心情也不好啊。感冒的时候啊，鼻子也塞呀，头晕脑胀，你好得了吗？好不了。那个刀上不小心砍了一下手啊脚啊，受了伤了，痛苦万般呢，你这个心也受影响了。那如果是说这个身体很好，这个相对来讲这个呢，精神具足，心情也好一点。不过根本性这个决定性的地方呢，是在于这个心，是在于这个心。那么从这个相续来讲，就是说这个身的相续，心的相续，如果只是物质的身体相续，那就新陈代谢了，然后它跟这个时间啊、空间背景的关系，春季怎么样，秋季怎么样，夏季怎么样，在南方怎么样，在北方怎么样，在东边怎么样，西边怎么样，这就是时空的这个关系，跟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变化关系，那这样的话才是从动态的角度上，整体的角度上来了解我们生命，了解我们身心。那现在比如说以分析为主的方法，西方的这种方法啊，来观察人的时候，就把它看得很一等为主，一堆物质， 我们人有了这个形体，才会有这个思考。好像这个脑筋呢，就是跟这个嘞物质的运动有关系似的。它就不像佛法，佛法的这个对有情关心呢、观察了，它是从这个有情的相对的这个流转、相续的这个流转、这个流中，身心互相的影响当中去观察的。有情是有机的活动者，如当作镜子孤立去考察，就会发生错误，误解佛陀观察的深意。如果我们镜子来看身体，看心理，那这些问题就会显现出来，那就是存在了种种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会误解佛法里面观察的深意。所以讲起来很简单呢，佛法的基础就是运出界三科，五运十二处十八界，但真正那么容易懂吗？不是那么容易懂的，那需要一定的这个学习，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观察思考，才能够掌握好。论到三处观即五运观、六处观、六界观，就是运出界了三种观，就是五蕴六处六界。蕴处界的分别观察是从不同的立场去分别的，就是说呢，对于蕴处界的这个观察呢，是从种种这个立场去分别，看到有情的各个侧面，就是我们正面侧面都能够看到，综合起来呢，才能够把整体观呢建立起来。运观详于心理的分析，触观详于呢这个生理的分析，界观详于这个物理的分析，就是运处界三种观察了，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五运观的话呢，这个设法只有一个，就是说其他的受想行识有四个，它就是心理的观察分析比较多。触观的话十二处，就是六根六尘呢，那么一根是精神的，其他的话呢，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身体现象的分析，生理的分析。界观的话是种种界，整个物质方面的这个类分析，依不同的立场而观有情之体，即成立此三种观门，就是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出发了，来观察了，观察有情的肢体啊，那么就设立了这三种的这个观门。三者并不是截然不同的，运中的色蕴，界中的地学火风，可通于非直受的自然界。六处虽专门友情身心的分析，但从此六处发是圆净，即是由此说到内心外界的一切，这友情中心论的观察都说到了色与心，即证明了友情是色心平等和和相应的存在者，不能偏重于物质或精神。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做了一综合的综合性的一点这个类叙说。虽然从这个特征上来讲，五蕴呢是详于心理，这个六处详于这个生理，这个界的话呢是详于这个物理，可是呢并不是身心呢分开脱离的，就是三者呢不是截然不同的。运当中啊，这个色运呢就是界里面的地水火风呢，都是对于这个非直受的这个自然界。这里呢这个直受不直受啊，就是与生命有关系了。我们这个投胎啊，你就执着这个身体了，那就称为执受。 那我们不执着是怎么样呢？比如说这个树啊、草啊、桌子、椅子啊，你不会说人家把桌子打一打、打一巴掌呢，你这里就痛啊，因为你不执着。你要执着，你也会痛，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色蕴呢，这个里面的物质，这个这十八界当中这个地血佛分这些物质，都是我们人呢、友情呢所不执受的，通于非执受的啦，都有啊。六祖里面也有这个友情这个身心的分析了，从我们这个六处啊，这个根尘呢相合，它就会引发死，引发我们心思来去远虑，去观察，去思维，所以说到这个内外合一的一切，那么这个由这个友情的中心论展开观察了，都说到了色，都说到了这个心，都说到了色心，那么友情是色心相依相合平等的一个存在，所以从这种种的论述，佛法呢，既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从缘起论的这个中心为展开呀，深入观察我们生命色心的种种情况，这个一个嘞组合，才有这个生命活动，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些。